第八章，永远的庇护之所。想象一下，在3000年前的古以色列地，有两位20多岁的青年人正在砍柴，我们就管他们叫以户和以利吧。他们为了夜晚需用的炉火，正砍着树，收集木柴。他们有说有笑，讨论彼此的未来。可是此时意外突然发生了，以户漫不经心的全力挥动斧头砍树，但他没有砍中目标，斧柄应声断裂，飞出去的斧头在电光石火之间却击中了以利的喉咙，他顿时血流如注。以户惊慌之余，根本来不及挽救他朋友的生命。虽然整件事是个意外，但以户随时意识到，下一个死的人就是自己。以利的父亲和兄弟绝不会对此袖手旁观，他们会为以利报仇，前来取他这个凶手的性命。除非以户接下来尽快逃到以色列设立的6处逃城，就是避难所之一，才能够暂时安全。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以浪费了。于是以户开始跑，他使尽全力不断地跑，以最快速度不停地跑。他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肺在灼烧，他气喘吁吁，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腿也开始疼痛，他的心砰砰直跳，汗珠从他额头上滚落，但他告诉自己绝不能停下来。他听到远处传来了疾驰的马蹄声，以利的父亲和兄弟们正对他穷追不舍。他知道，自己若不能以最快速度抵达逃城，他就一定会死。他为自己的粗心感到无比内疚，他忧愁不已，心中满是焦虑，但他还在继续往前奋力奔跑。这6座逃城分散在以色列各处，最远的距离都不会超过1天的路程。逃城的建立是为了给因过失意外杀人的人一个安全之所。通往这些城市的道路平日维修得很好，沿途都设有指向城市的路标，上面刻着逃难城。我们可以在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中读到关于逃城的记载，这都是为以色列众人和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所分定的诚意，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不死在报血仇人的手里，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这段经文记载在约书亚记的20章9节，任何因过失误杀他人的人都可以逃到这里，交代案件的过程，并得到公平公正的审判。论到逃城，怀艾伦在《先祖与先知》中说，那逃往逃城的人一点也不能耽搁，他要把家庭和业务完全抛诸脑后，也没有时间与亲友话别，他的性命真是千钧一发，他必须牺牲一切其他利益，以求达到这唯一的目的，逃往安全之地。逃的人要忘记疲劳，不顾困难，不敢片时放慢他的脚步，直到进了逃城为止。以户终于抵达逃城，城的大门是敞开的，他受到温暖的招待。在逃城内，以户总算找到了一个可以让他避难并且安全和平的圣洁之地。基督为我们预备的正是这样一个避难所和圣所。当我们被罪恶驱赶，被恐惧攻击，被焦虑追逐，被忧虑逼迫，我们也可以逃到一个避难之地，那就是我们的圣所。逃城是对所有人开放的，因此上帝创造的是一个所有人都能进入的避难所。我们的大祭司耶稣 住在天上的圣所之中。那是一个提供保护和安全之地，邀请我们靠着信仰进入，并在其中找到庇护、希望、平静、祥和，免于焦虑。耶稣的邀约。气候的急剧变化可以酿成大灾难，继而撼动全球。战争、国际与国家之间的纷争可能蹂躏整个国家。地震能摧毁整个城市。猛烈的龙卷风会席卷大片区域。洪水会对整个社区造成严重破坏，也可能伤害农作物。而新冠病毒也可在电光火石之间就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导致数万人死亡。有时，我们的心会因恐惧而颤抖，极度渴望安全感，也想寻找一个安全所在。我们更想躲避生活中的风暴。当周围似乎无处可藏时，耶稣邀请我们凭信心将关注的目光从地上的创伤转移，在天堂圣所，他的避难所中找到力量。使徒保罗在希伯来书中鼓励我们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段经文记载在希伯来书的4章14到16节。耶稣，那曾为我们而死的，如今也为我们而活。他在世上时，也曾亲身体验所有人经历的种种考验、试探和创伤，而且情况比任何人经验的都要严重许多。在我们人类的经历中，没有什么是他不理解或不曾经历过的。他邀请我们靠着对天上圣所的信心来到他面前，寻找那在需要时给予我们帮助的恩典。你是否也有需要帮助的时候？你想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可以提供你庇护的避难所吗？耶稣邀请你现在就来到他面前，使我们能即刻到天父面前。耶稣此刻就在天庭圣所做大祭司的服侍职工。这信息的重点是，因为他的缘故，我们得以亲近天父。我们能到父那里去，是因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祈求。在我们的生命经历中，没有一种经历是我们的大祭司从未曾体验过而不理解的。我们的大祭司了解我们，认同我们，他也已经为我们赢得了胜利。我们的大祭司赦免释放我们，并赐予我们力量。希伯来书的7章25节又说，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圣经向我们指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座逃城。照样，上帝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上帝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我们因着信，就得以同那位天上的大祭司耶稣 进入天上的圣所。他说过的话在时间的长廊里回响，向我们的心诉说着希望。凭着信心，我们就能飞进永恒。我们因着信，可以与基督同住在天上。因着信，我们就可以在天上圣所找到避难所和安全之处。罪疚感不见了，恐惧闪到一边，焦虑让了道，忧虑也消失无踪。我们被他的爱包围，在他面前狂喜，以对他圣所的信仰为支柱，在基督里有安全，在基督里有避难所，在基督里我们与他一同住在天上。借着基督，我们可以得到天父所有的爱、恩典和能力。我们因信基督，就得以借着天上圣所，进到天父的面前，得着避难之处。在面临生活所有的挑战时，这些承诺都是属于我们的。申命记33:27说，永生的上帝是你的居所。诗篇46:1说，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诗篇71:7说，许多人以我为怪，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来到总统面前，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小故事。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北方联军的一名年轻士兵在盖茨堡战役中同时失去了他的哥哥和父亲。这个士兵决定到华盛顿去面见林肯总统，请求免除他的兵役，这样他才能在春天时回家帮助母亲和妹妹耕种。在得到军队允许，为他的申请陈情后，他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华盛顿首府。他很快就抵达白宫，走到前门，要求见总统。值班的警卫告诉他，年轻人，你现在是见不到总统的，你难道不知道现在在打仗吗？总统从早忙到晚，你走吧，回到战场上，那才是你该去的地方。于是，年轻的士兵垂头丧气地离开了。他坐在离白宫不远的公园长椅上。这时，一个小男孩向他走来。那男孩开口问他，
大哥哥，你看起来很难过，你怎么了？
士兵看着小男孩，开始向他吐露心声。他说到父亲和哥哥双双阵亡，以及家里面临的绝望处境。他解释说，在家中他的母亲和妹妹没有别人可以帮他们耕种。小男孩听了以后说，
大哥哥，这个我可以帮你。
他拉着士兵的手，把他带回白宫的前门。显然，警卫没有注意到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停下脚步。他们进入了白宫的前门，一直走进去。进去后，更一路笔直地穿过站在一旁的将军和高级官员。没有人说一句话。士兵无法理解这一点，为什么都没有人拦下他们呢？最后，他们来到了椭圆形办公室，总统正在工作。这个小男孩甚至没有敲门，他大大方方地走了进去，把士兵也一起带进去。在办公桌后面，是亚伯拉罕·林肯和他的国务卿，他们正专心看着摆在桌上的作战计划。总统看了看小男孩，又看了看士兵，说道，泰德，午安，你要不要为我介绍一下你这位朋友呢？总统的儿子泰德·林肯说，
爸爸，这个士兵有话想对你说。
于是士兵得到机会，在林肯总统面前陈情。他当场就得到了他想要的回应。身为总统的儿子，泰德·林肯完全不需要万般恳求才能见到他的父亲。他也不需要敲门，他可以直接走进去。而父亲也很高兴见到他。耶稣有权可以直接见天父，他会牵着我们的手，领我们到天父跟前。仰望耶稣，我们就必安稳。我们目光所及之处可以改变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如果我们沉湎于过去，就会时常被失败感包围。如果我们审视的总是自己的内心，就必时常感到欠缺。如果过分担心未来，我们可能会充满忧虑。但是，当我们抬头仰望耶稣在天上永远的避难所时，就会发现真正的平安。我们因着信，就能够在他的爱里，在天上的避难所安息，在他的怀抱里，我们将永永远远得安稳。安息日，静谧的避难所。我们因信耶稣仰望天上圣所，因此可以在这破碎的世界里找到一处避难所，得享安全。但除此之外，我们慈爱的天父也在地上另造了一个安全的避难所。犹太作家亚伯拉罕·郝舍尔称其为上帝的时间宫殿。每个星期，上帝都邀请我们在某个特定的时候安歇，在失控忙乱的世界中寻求庇护。当我们进入上帝的安息时，可以将生活的忧虑放在一边。早在创世之初，犹太民族尚未存在前的几个世纪，上帝就将第七日安息日分别为圣。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中记载，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上帝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这些经文记载在《创世纪》的二章二到三节，《出埃及记》的三十一章十七节，这里告诉我们，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因此，正如《出埃及记》二十章八到十一节所记载的，当我们进入上帝在第七日所设的安息日时，我们就得着了真正的安息。安息日是时间的绿洲，是一个在失控世界里能得享宁静、和平和安全的地方。安息日完美地代表了人与上帝的永恒关系，它的意义从创世时的伊甸园一直延伸到上帝在末世时将在这地上重建的伊甸园，从失落的乐园直到全新的乐园。我们的生活需要这种永远的关系，我们需要一个地方让我们确信自己与天父可以建立永恒的关系。我们需要一个时间的宫殿，在那里我们可以获得深沉牢固的保证，确知我们的天父将永远在那里为我们预备地方。在安息日，我们可以找到一种内在满足的休息。精神健康专家图本·伯格兰曾检视来自各方关于危机如何对人造成影响的研究，特别是经济衰退对精神健康的影响。其中许多研究都表明，这些社会灾难会导致抑郁、焦虑和自杀的比例激增。但与此同时，伯格兰博士也提出了一项发人深省的论述，这正是让自己的生活暂时画下休止符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步调如此匆忙、节奏如此快速的世界里，以至于每分每秒都被各种事情填满。 许多人一睁开双眼，不是忙着生产，就是忙着消费。这让绝大多数的人完全没有时间思考、反省、默想、感受，或者是交谈及联络。现在因为疫情的缘故，使得很多事情都按下了暂停键，正好可以让我们慢下来，让我们拥有需要的空间，可以暂停、提问、评估或重新考虑。不要硬把手边的事抓来填满我们的生活，要让生活有反思的空间。我们现在过的生活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吗？我们生命中真正有价值和首要的事项是什么？这正是为何此刻我们急需安息日的经历。这是一个反省的时刻，是对人生目标进行沉思的时刻，是与造物主恢复联系的时刻。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在安息日就要与我们的根连结在一起，在那里我们可以不断地茁壮成长。是的，我们需要一处永恒的地方，可以将我们的全副生命与上帝的永恒关系联系起来。安息日呼召我们将目光从眼前的事转移到永恒的事上。安息日提醒我们，我们不只是皮包骨的生物，也不是由一连串基因产生的意外，更不是进化的产物。安息日提醒我们，我们活在一个由火山灰组成的旋转星球上，这星球以每小时67000英里的速度在太空中飞驰，它不是毫无目的，我们也并不孤单。安息日是一项每周一次的提醒，它告诉我们，我们经由上帝之手创造，我们可以在他的眷顾下安歇。他呼召我们进入他属天的安息。今天，他让我们先预尝天国的滋味。他呼召我们与造物主建立一种永恒的关系。安息日实际上就是对永生的一种预尝。未来在天国等待我们去体验的还有很多，但在安息日我们可以预先品尝第一部分。在充满焦虑和压力的忙碌生活中，我们是否可能因此错过了上帝最美好的祝福之一呢？有没有可能，上帝正在呼召我们去做一些比以前经历过的更远大的事情呢？上帝是否盼望我们借着安息日看到更深的意义呢？他是否渴望我们能在安息日体验真正的平安呢？进入真正的安息日，绝不是出于旧约的律法要求。安息日乃是象征着我们在基督里安歇。我们不再需要靠自己的努力得拯救，因为上帝已经借着基督使我们得拯救。当耶稣自愿将他的生命放在十字架上时，他就替我们死了，这本是我们该受的。他以自己完美的生命来代替我们罪恶的生命。安息日不是律法的象征，它是一个永恒的提醒，提醒我们为了得救而安息在它里面。拿撒勒的木匠为我们建造了一个特别的住所，我们可以在那里找到避难所，在那里我们很安全。他已做了他的功，救赎之功均告完成。我们知道在基督里，我们被慈爱的天父所接纳。当我们在安息日歇息时，就是在上帝的爱中安息。我们依靠他的公义。安息日的休息是对耶稣信仰体验的象征，以此充分诠释了我们对他的信任。我们花整个星期的时间殷勤工作，但第七天我们休息，我们在基督里完全安息，不再工作。在耶稣里，我们有归属，我们不再需要紧张地去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的生活不需要充满内疚、恐惧和焦虑。 安息日揭示了一种完全依靠基督才能产生的平静状态。他创造救赎了我们，救恩只能透过耶稣而来，我们既不配拥有，也无法赚得，唯有靠着信心让自己在他里面休息并接受他。这是上帝赐给我们安息日的另一个原因。安息日向我们充分显明，是主使我们成圣。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正是上帝在第七天所做之功。它本是一个平凡无奇的日子，就像其他任何一天一样。但是在创造大周结束时，上帝把这一天与其他日子分开，使它分别为圣。透过安息日，上帝告诉我们，这是我想为你们做的，我想让你们分别为圣，成为我特别的儿女。我想将自己倾注在你们身上，我要使你们成为圣洁，我想和你们分享我的神圣。安息日也提醒了我们，在与天父和耶稣基督连结的关系中，我们才得以使自己的品格成长。安息日是一个活的应许，彰显上帝有能力帮助我们在人生的起起落落、失败和胜利中成长。我们需要与天父共处的特别时光，我们需要安息日，与那位使我们成为圣洁的上帝相聚，和帮助我们成长的他共处。安息日从创世之初一直延续到现在，它开始于伊甸园。当基督第二次降临，使地球更新时，安息日也会受到庆祝。这是所有崇拜的基础。约翰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中写道，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些经文记载在启示录的4章11节。我们靠上帝的意志而存在，我们不是分子的随机组合，也不是细胞的任意排列。在安息日敬拜，是我们对创造主上帝之爱的荣耀见证，因他赐给了我们生命这份大礼。先知以赛亚提及上帝创造新天新地的时间，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些经文记载在以赛亚书的66章23节。在地上的每一个新的安息日，我们都将与整个宇宙一同进入敬拜的喜悦。圣父、圣子和圣灵将带领我们，在赞美的交响曲中，一同进入新耶路撒冷的避难城，在那里我们将永远得享安全。新耶路撒冷，最终的庇护城。当我们经历试炼的时候，上帝会用非比寻常的方式鼓励我们。使徒约翰被流放到希腊海岸附近贫瘠的拔摩岛上，想象他当时落入的是何等孤独的处境。他与家人、朋友并他亲爱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分隔两地，孤独很容易令人落入沮丧之中，但约翰并不孤单，他每天与耶稣一起祷告默想。有一天，上帝的荣耀临到了他，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下来，以奇特的预言形象及象征向他揭示了未来的世界。约翰将天使引领他所见的异象写了下来，使我们今日可以读到他所记载的。其中内容就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里。这些预言性的启示揭示了这个星球的命运是由上帝所掌控的。启示录的高潮就是在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那一刻。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渴望安全， 我们渴望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在那里，心痛和悲伤都会成为过去。新耶路撒冷是我们最后的安全港，它是上帝永恒的避难所。在耶稣面前，我们将永远得享平安。使徒约翰在描述这座城的时候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段经文记载在启示录的21章1到4节。使徒见证了善恶之间大征战的最后一篇，一切邪恶和罪终将被彻底毁灭，圣城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我们这一个被各种冲突、对立、战争、自然灾害、犯罪、疾病吞噬的地球将重新被造，大地将恢复至最初伊甸园般的辉煌。这个曾经叛逆的星球将成为上帝新世界的中心，上帝的帐幕及他的居所要与新造的天地比邻，上帝必与他的百姓同住，爱会掌管一切，喜乐将充满我们的心，疾病、灾难和死亡将永远消失。终有一天，罪恶会在正义面前退缩，战争会在和平面前屈服，终有一天，疾病会被根除，我们的身体会健康茁壮地成长。终有一天，邪恶会被打败，善良会统治一切。终有一天，匮乏会消失，丰富会回来。终有一天，魔鬼会被消灭。到那日，耶稣将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虽然罪恶的声势看似浩大，邪恶势力甚是嚣张，然而那忠心又诚实的见证人，还有复活了的基督，那掌管地上一切君王的万王之王，是真真切切的要再来，而我们要与他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有一天，伟大的苏格兰牧者兼畅销作家乔治·麦克唐纳和他的儿子谈话时，两人之间的话题来到了天堂和先知描述的万物终结之时。这一切太过美好，很难令人相信会是真的，儿子说。麦克唐纳蓄着胡须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他回答说，才不呢，就因为这一切太好了，所以一定会是真的。老牧者是对的，没有人能想到善恶之争会有如此辉煌的结局，天堂的欢乐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我们的天父已经为我们预备一切能满足我们心中所需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将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因为我们将与耶稣一起度过永恒的时光，他是我们快乐的源头，是我们幸福的泉源，他使我们的生命对永恒之爱的渴望得以饱足。我们生来就是被爱的，在无穷无尽的永恒岁月里，我们将越来越多地体验他的爱。基督无条件、永无止境、深不可测的爱，会不断地找到新的方法，为我们的心带来喜乐，使我们欢心。我们将在新造的世界中发现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一真神， 发现他们最大的喜乐，也是为天堂的众子民带来喜乐。你愿意体验难以言喻的快乐，无法衡量的幸福，人类难以测度的和平，以及能够从你内心流向周围之人的神圣之爱吗？你想拥有充沛的健康，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活力吗？你愿意开发每一种潜能，探索着数不清的世界，去探索从未堕落过的伟大文明，不断发现宇宙的新奥秘吗？你愿意与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交往，发展深厚而持久的关系吗？天堂的好不会不真实，而是真确美好而令人动容，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天堂是你的家，为什么不现在就像那又真又活的基督敞开你的心扉，把你的生命完全交给他呢？接受他的爱，获得他的原谅，求他赐你能力过新生活，并为你身为上帝的儿女而喜乐。因为将来有一天，你必定会在新耶路撒冷，在他永远的爱中得享平安。